东帝汶总统话从未同中共讨论军事合作。关门岛事计，美国会投票寻求最后方案。川普在加州共和党大会演讲，话令美国再次伟大。亚运会首败，两中国世界冠军被翻盘。上高速发现全部是聪明人，大陆塞车上热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悉尼9月29号的消息，东帝汶总统奥尔塔话，东帝汶在升级外交关系的时候没有跟中共讨论军事合作问题，澳洲和印尼可以安心睡觉，因为这个岛国不会成为邻国的安全担忧。中共在同澳洲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安全联系方面日益张扬，这个被澳洲政府敲响了警钟。澳洲军方最近进行了重组，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保护澳洲北部通道上。东帝汶总理古斯望同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中国会晤期间签署的全面战略框架，涵盖了农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合作。他说这个协议还设定了中国向东帝汶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包括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现在我们还未从中国获得任何一笔贷款，将来我们可能会向中国申请贷款，但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无法管理、不可以持续、利息过高的贷款。中共官方媒体在9月30号报道说，中共政府和位于澳洲西北大约700公里的东帝汶达成的协议中包括军事交流，这个令到澳洲一些政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去年中国和澳洲东北方2000公里外的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条约，加剧了澳洲政府对北京海军野心的警惕。但奥尔塔总统说从未谈过任何军事合作问题，中方亦从未提出过这一问题，我们绝不会在东帝汶引入东盟其他国家认为会危及东盟中立政策或和平安全的外国势力。东帝汶的目标是在2025年加入东盟，以减少该国高企的贫困率。奥尔塔说印尼和澳洲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离我们最近的国家，他们可以安然入睡，东帝汶不会成为一个麻烦，不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安全问题。东帝汶和澳洲开展了广泛的安全合作，澳洲亦是东帝汶最大的援助国。堪培拉向东帝汶提供军事和警务顾问以及巡逻艇，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同澳洲有这样的合作。他提到一个由中国公司组成的大型代表团于9月28号抵达东帝汶首都帝力，继续讨论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潜在投资事宜。不过东帝汶的主要目标是同澳洲伍德塞德能源公司确定合资协议，共同开发大日出天然气项目。澳洲任命了一名特使推动加快东帝汶和伍德塞德公司之间的谈判。奥尔塔还说粮食安全是东帝汶的一个主要问题，东帝汶需要对灌溉和道路进行投资，并提供财政激励农民生产以养活自己国家的人民，呼吁澳洲向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提供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小农业带来的农业挑战。澳洲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澳洲和东帝汶的关系比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澳洲为自己成为东帝汶最大的发展和安全伙伴而感到自豪。有网友讽刺中共说，讲大话讲到国际上终于被打脸，共匪离开了方言三日就冧了。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进入第十年，而一些国家由此越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引来对中共是不是以债务陷阱换取政治利益的怀疑。 法国智库亚洲中心研究报告得出的结果显示，十年之后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主要在非洲大陆。研究员杜里夫说，中非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主权债务关系，而不是直接投资关系。欠钱的非洲国家处境被动，啲人本来预想一带一路倡议会让中国同非洲更加亲近，在政治上有更多一致性，但实际上中国贷款行为过于苛刻，对利率同到期日的要求更高，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最近几年，非洲国家对中共的亲和度在度降低，同中共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情况在度变少。9月30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取消了原定的两个星期休会计划，回到国会继续投票，以在政府关门进入倒市计之时寻求最后一刻的解决方案。参议员要在9月30号下午就一项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11月17号的持续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亿5000万美元以及用在救灾的60亿美元。议长麦卡锡在29号晚上提出一项干净法案，将对乌克兰的资助排除在外。麦卡锡向记者表示，如果参议院通过一项干净持续决议，他可能会提交众议院审议，或为避免政府关门提供最后一刻的解决方案。政府面临关门之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坚持他的计划，即是通过一项为期六个星期的政府拨款法案，为乌克兰同救灾提供资金。参议院定于9月30号中午召开会议，然后投票推进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公布的一项长达79页的持续决议。决议需要获得推进所需的60票，而参议员范士丹突然去世，令事情变得复杂。一些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计划支持这项立法，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副主席柯林斯。麦康奈尔警告说，关闭政府在政治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他没有在政策上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这个给美国人民以及保护我们安全的勇敢的大众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则警告说，如果不做出改善边境安全的改革，他很难投票支持这项权宜之计。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说，我认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唯一能够通过的就是一项干净的持续决议，无需向乌克兰提供资助。麦卡锡向记者表示，如果参议院将乌克兰问题放在首位，并将对乌克兰的注意力置于美国之上，我认为这个可能会造成真正的问题。9月29号，21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一起投票，否决了众议院共和党起草的一项提案，即是在10月31号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但大幅削减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土部以外的联邦安全支出。华盛顿各地政府机构的员工和公众都做出了应对政府停摆影响的准备。史密森学会表示，将会使用去年的现有资金来保证其博物馆和国家动物园至少在下个星期保持开放。9月30号下午，美国众议院已经批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其中包括救灾资金，但不包括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这项为期45日的决议是由众议院的强硬派共和党同僚反对之后提出的，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然后才能够由总统签署。9月29号，加州共和党秋季在橙县安纳罕曼豪酒店举行午餐会，直开129围台，超过1500人出席。川普在餐会上发表演讲，获得热烈响应。会议开始之前， 会场外聚集住排队等候入场的民众，大家好兴奋，齐声叫加州人支持川普，川普第一等。加州共和党主席帕特森说，川普用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贸易税、能源监管和移民政策等，令美国成为第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国，能源独立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历史上最低的石油、天然气、柴油和电力成本。加州人从那时每加仑汽油支付 3.36 美元到今日要支付 6.08 美元，为我们州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提供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川普的演讲超过一个半钟头，观众多次站起来鼓掌欢呼。川普首先谈到加州曾经带来淘金热、金门大桥和好莱坞黄金时代，而在激进的左派统治下，加州就正在成为美国衰落的象征，好似加沙缅度、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城市被迅速摧毁。旧金山近一半的商店已经关闭，时髦的比弗利山庄亦受到劫匪威胁。在他看来，这三年美国和加州都经历了很大的人祸，通货膨胀空前严重，堪称国家杀手。就加州来讲，开放的边境、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和游民营地、高税负、收入不平等、儿童性残害、犯罪等的程度前所未有。加州用电动汽车全面取代传统汽车，还有取消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美国一半以上游民生活在加州。川普接着讲到，北方大量的淡水向南移流下，流入太平洋，居民则被限制生活用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阳光是那么美丽，而方圆几英里的大片农田则是完全干涸。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地之一，没水什么事都做不到，而我们要将这些事做好。川普抨击 87% 的民主党人想当然认为他们应该成为领导者，一觉醒来都是高利率和高税负，我们已经失去全球领先的地位，可能还会失去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地位，我们将扭转美国的衰落，终结对曾经的红州、加州的亵渎。对于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川普说，我们必须赢得选举，2024年是一场伟大的战斗，我们将驱逐全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斯敏斯特市议员韦斯特说，现在是我们保守派出来投票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川普未赢得2024年的胜利，我们会彻底失去这个国家。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民主中国阵线美国分部主席金秀红和副主席白洁敏双双从西雅图赶来支持川普。金秀红感慨，川普时期对中资科技公司的制裁在其卸任后被迅速取消了。9月30号杭州亚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遭遇首场败绩，两大世界冠军竟然输给台湾队。据网易号传言作品的消息，台湾选手林云如和庄智渊的场外指导是前国乒乓球男双奥运冠军韦关晴光，现在他指导两位弟子击败中国乒乓球选手。庄智渊曾经是男双领域的王者，2013年世界乒乓球赛的时候就拿到了该项目的冠军，连赢国乒组合王丽群和周宇、马林和郝瑞。不过当时他比现在年轻10岁，而且搭档亦是陈建安，现在年龄越来越大，合作伙伴亦换了人。虽然林云如单打实力远远强于陈建安，但男双却相对逊色一些。中国队的梁靖昆和林高远已经搭档了很多年，相互之间的合作比较默契，虽然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但对付一般的非主力组合还是绰绰有余。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普遍认为国家乒乓球胜出的概率更大一些。 比赛开始之后，中国国家乒乓球组合率先发动，在首局就取得了较大的优势，随即以11-6拔得头筹。好显然，无论是单板质量亦或是配合娴熟程度，梁靖昆和林高远都比林云如和庄子渊要更强一些。除了近台衔接速度以外，台湾组合找不到太多突破对手的点。第二局，梁靖昆和高志远继续保持优势，一套组合拳落嚟之后，又以11-7再下一城，大比分2-0领先，胜利在望。林云如和庄志渊仲系找不到咩赢球的办法。第三局，台湾组合背水一战，在开局阶段成功咬住了比分，关键时刻梁靖昆和林高远打得比较保守，结果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逆转，随后以8-11败北。紧接住第四局又以6-11崩盘，连续失分，打得比较凌乱。原本可以横扫的比赛，因为心态出问题而被拖入决胜局，悬念斗争。第五局大战，双方都已经没有退路，结果梁靖昆和林高远在不断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最终以8-11输光整场比赛。下方网友叶平指出，太想赢了，结果造成压力过高，发挥失常，在习主席看来，被台湾打败可不是小事啊，国家乒乓球有人要被查了。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就只是有小球在行，现在习近平时代连小球都玩得越来越差，这个不是亡国的征兆又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又到中秋和11假日，由于中共当局调休时间集中放假，大陆民众集中出行，全国交通出现拥挤堵塞，高速塞车冲上微博热搜，众多网友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柴台塞塞塞，为了避开塞车，不少人选择了提前出发，甚至选择连夜出发，结果发现大家都这样想，还是都塞在高速公路上。网友说，聪明的都提前上高速，结果上了高速发现全部都是聪明人，有人预判了你的预判。还有网友说，真正的聪明人都是11才出发。亦有网友对应说，聪明人睡在床上看人地在路上塞。不单止高速路上自驾车塞，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亦不乐观。有网友说，回家明明5个钟头的车程，硬是要坐了24个钟头。回老家的时候，车上带的给亲戚的礼盒，到屋企的时候已经被食晒了。原本5个钟头的车程，坐了26个钟头。有网友发短片说，12个钟头跑了110公里，仲未出广州。为了避开塞车，有人就走应急通道，有些人就将车开落高速路，在内蒙有些车就碾压草原。有网友发帖感慨说，放假第一日，各地高速一片红啊，几多半夜出发的在停滞的车队中看到了日出。我们聪明人是昨日中午出发的，200公里走了6个钟头，你就说明明高铁抢不到票，高速塞到想跳车。结果微博上各种小调查，有80%的国人打算11假期留在屋企。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